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的开端我们来读一读哈，从第一节开始。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不定罪哈，不定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法律上的地位是被称义的，而不是被定罪的。第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记得吗？什么叫律？律就是掌管一个生命的原则，或者说这股的能力。因为赐生命灵的律，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圣灵的律是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的我现在在基督耶稣里面了，得到了称义和成圣。在这种的生命里面圣灵呢释放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权柄，罪和死的律，罪和死对我的约束力。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律法是不可能救我的因为不是律法不好，是因为我的肉体，就是我的救我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他的意思就是说呢，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呢，作为人，就是犯罪的人的人性或者身体的形状。那这里翻译圣经是很重要的。神的儿子没有成为罪，没有成为罪身。耶稣基督所穿上的人性，无论是肉体、身体部分，或者非物质，就是灵魂部分呢，都是无罪的。所以这形状这个字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放在这里的神的儿子三位一体第二位成为人性，包括身体的形状，做了赎罪祭这个在第三章第四章讲了，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在肉体中就是在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在地上，神人二性，特别包括人性，耶稣基督是身为有人性的救主呢把罪定罪了，或者钉死了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身上。好，现在义呢，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先来解释什么叫律法的义成就。神在基督里要赐给我的救恩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称义，这个是我在神面前法律的地位；另外一方面是成圣，这个呢是讲到我的生命、我的心、我的实在的情况我的圣洁的问题。好，律法的义成就在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里是在讲生命那边、成圣那边、圣洁那边、我的心的状态那边。在这边呢，律法的义成就就是说，神要我遵守的律法遵守到，怎么可能呢？因为我们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的人，随从圣灵的时候就成就义，就成就律法的义，就顺服神的诫命，就活出那个新的人、新的公义而来。我们上一节讲过一个问题，就是改革中的属灵观，什么叫做成圣，什么叫做过圣洁的生活呢？绝对要包括或者特别要注重遵守神的律法，让神律法所要求的公义活出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很有趣的就是说，在过去100年到200年呢新约学者都在辩论究竟保罗神学的重点，最重要那一点是因信称义呢，还是在圣灵中活在圣灵中的生活呢？那答案是你不能这样分的，不能说称义最重要，成圣随从圣灵不重要，反过来也不对的。你看，律法的义就是神的律法的要求，神的律法的标准恰恰就是 一个随从圣灵过圣洁生活，一个成圣的人，这个成圣的标准，成圣活出来的样式是什么样式？就是律法的意义啊。主耶稣说你爱我吗？主耶稣说啊，你要常常住在我里面。谁是常常住在主耶稣里面的？谁是爱主的呢？就是遵守他的诫命。你若爱我，遵守我的诫命啊。律法的义成就在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啊。这里有两种不同的啊心的状态啊。我们内心呢，随从肉体的呢就体贴啊，就跟随，就关心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第七节，原来体贴啊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好，所以这个肉体是什么呢？我们解释过，这个肉体呢是指抵挡神、背叛神那种的性情脾气。我们随从肉体，就是随从那个愿意犯罪、愿意抵挡神的那股的势力，结果是死。体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体贴他就是遵守神的话的吩咐，结果是生命是平安。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那反过来的意思就是说，所有属于基督的，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呢，都有基督的灵的。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是属圣灵了。每一位真正的基督徒都是属圣灵的，都是有圣灵内住的，都是受了圣灵的洗的。第十节，基督若在你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基督既然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怎么样住在我们里面呢？耶稣基督的神性是无所不在，但是主耶稣基督的人性在天上，所以主耶稣住在我们心里的意思，乃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这个肉体呢，就是那个犯罪的抵挡神的倾向，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啊。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呢，我们的心灵是活的，有的是永生。然而是一节，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呢？那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就是父，圣父，圣父天父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呢？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就是天父呢，就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呢，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啊。这里说哈，圣父的灵住在你们心里面的话呢，那圣父的灵也借着圣灵叫你们的身体活过来的。这里告诉我们，上半节是说天父差遣圣灵住在基督徒心里面，因此我们每天向罪作战或圣洁的生活有圣灵的能力。下半说的是有一天天父的灵，也就是基督的灵呢，要使叫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从今天开始，我们必死的生活已经有永生、有生命这个原则在里面。有一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身体，所以天父透过圣灵给我们的是每天的啊，每天的真实、每天的圣洁、每天的能力，甚至乎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还有这个就是复活啊，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与他一同复活，这个复活的生命。好，所以我们总结一下第八章呢，讲到这里呢，我们越随从圣灵的话，我们已经是被称义的， 神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体会到顺从圣灵的生命和平安，还有心灵却因义而活。神要给我们的是生命平安。所以是的，我们基督徒老犯罪，但是因为圣灵的缘故，我们可以胜过罪。有人这样问，那你说基督徒他又是犯罪，你又说他是新的人，那就不像我们传统的传道人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吗？蒙恩的罪人四个字讲的对吗？我个人的领受是绝对是对的啊。基督徒是罪人，我们是生在或者死中死在罪过犯中，但是呢现在主耶稣的恩典临到我们了我们被称义，我们是蒙了恩典的人，我们被称义了。不但如此，第五章第二节，我们站在现在所站在这个恩典中，这个恩典呢包括圣灵每天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力胜过罪，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蒙恩的被救赎的罪人还是在犯罪，但是这个罪人这两个字呢不要用第二种的人性，这个人性的角度来解释。假如罪人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每天还会犯罪的人呢，那我们的确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可以反过来说，基督徒是一个还会犯罪的蒙恩者看你喜欢强调哪一方面。我个人觉得我们传统的很鼓励弟兄姐妹爱主的教会呢，可能可以多强调一点点神的恩典，也就是说，是的，在我们里面一点良善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回到十字架认罪悔改，圣灵再一次掌管，再一次充满我们的时候，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一次再一次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因此呢，我们是还犯罪的蒙恩者，神的恩典就是他的称义和他每天赐下的成圣的恩典，都是我们的，都是恩典。所以我们要活出一个满有恩典温柔的生活。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二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看到没有，我们是负债的人，但是不是负肉体的债，是负圣灵的债，就是说我们有这个义务随从圣灵的。当我们靠着圣灵，第十三节，致死身体的恶行这样子我们就活了。所以我们要每天打仗致死身体的恶行。你说是不是圣灵来致死呢？是的。需不需要自己主动去致死的？也需要的。十四节，那我们每天打仗会不会很累啊？会不会丧胆？会不会失去那个盼望，究竟我得救还是不得救呢？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的荣耀。那这段告诉我们了圣灵的工作包括一些什么。我们已经说过了，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不再被定罪，所以随从圣灵，圣灵掌管我们，我们会胜过罪。那是第八章第一段的。这里要讲的是圣灵带领我们。那我们要记得，在新约时期，圣灵是内住在基督徒心中的，不像旧约，圣灵来，圣灵也可以离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的我们的心同作见证。基督徒会问，我怎么知道我得救了呢？我怎么能够有把握我是神的儿女？既然我还是犯罪， 神还爱我吗？我有没有犯了一条神不赦免的罪呢？那魔鬼会控告我们，我们的不信怀疑也控告我们。圣经说圣灵与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同作见证，说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是后嗣啊。原文是翻儿子，既是儿子便是后嗣，是神的后嗣。圣灵告诉我们，圣灵将神的恩典的应许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说你是属神的，你是神的儿子。那为什么不说女呢？因为罗马帝国的时候呢，承受产业的是儿子不是女儿啊，所以圣经用儿子这个词是有道理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说神爱你，你是神的儿子，你必定要承受产业的。我怎么知道我是得救的呢？答案第一，我要抓住神的应许，这个应许是圣灵向我的思想启示，圣灵又把这个应许刻在我的心中。我们呢要使用我们的信心，我们要操练我们的信心，说是的，圣灵在我心中作证，我要相信神的应许，我要领受圣灵的见证。所以我们用简单的信心向神呼叫阿爸父。基督徒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祷告的，基督徒的祷告也是靠圣灵的能力祷告的，基督徒的祷告也是向天父祷告的。所以圣灵帮助我们依靠耶稣基督，这个奉主的名的意思是靠主耶稣的功劳，靠主耶稣十字架上的死跟复活，向父亲来祷告的。好，所以圣灵在我们内心做见证，这个是我们经历的层面的。神的话语向我们宣告神的应许，这个是外在的客观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得救的确据呢，有客观的外在的神的话语那个层面，又有主观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见证的那个部分。那我想基督徒一定会问一个问题，那我怎么知道圣灵在我心中作证呢？圣经又说所有属基督的人都有圣灵，若没有圣灵的就不是属基督的咯。我们做传道的，做长老执事的，怎么去鼓励基督徒？假如他们问，那究竟我有没有圣灵呢？刚才我们说信心和确据，得救的确据是靠神的应许还有圣灵在我心中做见证的。好了，现在回到弟兄姐妹信主得救每天的生活这个经历的层面，我们说主耶稣啊，在主耶稣里面的人都是被新造再造的新人了。那我听了很多的电影明星或者名人做他们信主的见证，以前是怎么犯罪堕落，现在哇，主耶稣改变我了。但是我呢，我又是教会基督徒圈子长大的啊，又没有抢过银行，又没有过过明星一般的生活，那我怎么样才谈得上主耶稣改变我呢？啊，因为当主耶稣改变我啊，我的生命有改变，有过圣洁的生活，圣灵会催逼我，会见证，是的，你看你这个生命的改变就是表示你是神的儿女，你既然是神的儿女就是后世的。那些没有这种很戏剧性的信主的经历的人，那又怎么办呢？我这样看，神按照他的安排，他的圣洁的智慧的安排，没有让每个人都在世界里打滚犯罪然后进到神的教会里面啊，信耶稣的。但是不论你的过去是很戏剧性或者是不戏剧性，有一点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真基督徒都有的，我们做传道的长职的要这样来劝勉我们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现在我们都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在座的绝大部分呢都是受洗了归入主的名下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请问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你心灵的深处，今天晚上你跟主的关系如何呢？在你心灵的深处，你最大最大的愿望，你是否渴望讨主的喜悦，过圣洁的生活，遵守律法上的一切的事，活出公义怜悯来呢？我再说一次，你心里面的最深处的最大的愿望是不是不犯罪，讨神的喜悦，遵行他的话，结出他的果子来呢？假如神和关乎神的事的确是你心中最大的愿望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晚上在忧虑你是否真是这个真的基督徒，对不对？你今天晚上在忧虑你是否得救，你有永生，是神的儿子跟后嗣，对不对？那假如你心里面最深的愿望是讨神的喜悦，不犯罪，遵行神的话的话呢，你心中那种对自己是否得救这种的忧虑，很可能就是你已经得救有永生的证据之一。我再说一遍，一个真正爱主信主的基督徒，他对自己这种的灵命的忧虑，对自己这种得救的确据的忧虑，很可能就是圣灵和他做见证的一种的证据。因为不重生得救的人呢，不会忧虑他跟神的关系的，不会忧虑他有没有永生的。刚才我讲这一段是某一些的清教徒的教导，我个人感觉到很有用，很有帮助，所以给大家分享。圣灵的确是在我们心中做见证，又有清教徒这样分，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见证，然后呢我们的生活又活出圣灵的果子来。所以圣灵的见证分内在的还有外在的。现在我们属耶稣基督了，圣灵呢就赐给我们不是一个奴仆的心，乃是儿子的心。所以呢我们叫阿巴父，我们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父神面前是侧路敞开的。让我解释一下这一点，怎么样的解释给我们的会众，给我们平信徒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因为教会受了21世纪世俗的心理学的观念的影响，我们喜欢说某某人啊有自卑感，他的自我形象不健康。我宁愿这样说，我宁愿说我们要相信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见证。我们已经是在基督里的了，真正的在基督里的人啊要相信主的应许，我们是蒙恩的，神所宠爱的。所以为什么有人的自我形象比较低呢？是否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没有好好的说是啊主啊，你已经用你的大爱来爱我，我还是罪人的时候，主耶稣你为我死，为我复活，圣灵又进到我的心中重生我，每天使我成圣我要感恩，我要抬起头来那基督徒的所谓自信心我们不喜欢用世俗的什么自我形象这种话这个不是符合圣经的。但是基督徒也不应该是一个自卑的人，应当是有圣灵的见证，我们以信心回应。因此呢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神面前是透明的，是赤裸的。我们在神面前是透明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惧怕，我们敬畏神，但是我们不怕别人怎么看。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考虑到别人怎么看，我们也不要做一些叫人绊倒的事情，但是人别人怎么看已经不是喂养我心灵的灵粮。现在我坦然无惧的在神面前，我若在神面前是透明的话，结果是我就能够在人面前也是透明的。也就是说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我，喜欢我不喜欢我，接纳我不接纳我，已经不是我心中最重要的考虑了。在神面前的透明就让我带来在人面前的透明，这样子做人呢是非常的释放的。我们下一次再谈。